个国际化的这个竞争，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的指导意义。因为之前在 Object Web Two 合并之前呢，我本身也是这个 Object Web 的这个成员之一啊，因为之前社区跟他们也有合作。那么Object Web Two 呢，它叫 Quantum， 它实际上呢，中国当中呢叫应该叫我们叫协会的意思啊，实际上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就是一种联盟。而为什么叫 Two 呢？那之前以前这个 Object Web 呢？是由几家大的这种公司initial 成立的一个主要是做开源中间件的一个社区。那初始的几个发起人呢是法国的英瑞亚啊，英瑞亚是相当于是在中国相当于是科院自动化这样的一个机构。再一个就是那个 France Telecom 啊，法国电信，还有呢就是那个 Google Computer 布尔电脑。也是法国跟联想一样这种就是大的这种 IT 公司啊。那么大概在去年2007年的时候呢，这个 Object Web 呢，就是去年不是是做中法合作年吧，然后中国呢国家科技部呢跟法国那边呢，因为它也相当于是国家政府机构，谈了一个合作。那么在这个合作框架之下呢，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合作，就是把 Object Web 跟这边的四方国界啊，四方国界实际上也是由国内的四个比较大的科研机构，清华大学，然后北大、北航、国防科大，国防科大是这个 Star Web Service 的这个开源中间件，那北大它有个 PaaS 开源应用服务器，北航好像是他们一个 HTML 中间件，然后加中科院这个 Web Portal 这四个主要的中间件呢。就组成一个新的品牌叫 Orange Web， 叫四方国界，那么跟 Object Web 合并，所以现在叫 Object Web 2，这是他们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由来。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Object Web 它这个开源社区主要关注在哪些具体的这个技术领域。那么呢 Object Web 我们说它主要是一个以开源中间件技术为基础的，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说欧洲的 IT 技术其实跟美国呢有比较大的不同，因为就像你去欧洲去玩的时候，其实欧洲那边它实际上就是说，他认为美国的文化是一种比较激进的，所以呢，欧洲人在做事情呢，比较的稳健。那么他可以把一个很小的一个技术一个点，那么通过5年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演变成一个很细分领域的一种专有的这种技术。比方说，像我以前接触的一个项目叫 Cluster JDBC。这个项目大家回去可能在网上可以看到，是一个做数据库集群的一个中间件。这个技术呢，也本身也是这个 Object Web 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实际上是挪威那边一个国家的一个专门一个大学里研究这个数据库可复制技术的一种一个项目。那么最后呢，经过这个技术的演变演化之后呢，那么形成了一个专门中间件的这个项目平台。然后呢，最后呢。Cluster JDBC 现在成立一个新的公司叫 Compute 啊，专门做这个开源软件的这个商业化。所以说你会看到，我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在前面说的，就是说，当你从一个开源的想法啊，一个技术的想法，然后把它形成一个项目，然后把它进入到社区，最后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可能会把它孵化成一家很不错的公司。即便这个公司只有像 Compute 只有19个人，但是它在全球有130个客户，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 Object Web 呢是这样一个在欧洲啊专门专注于基础架构设施的一个社区组织。那么它通过和像爱立信啊、Google 啊、英瑞啊等等这样不同的这样一些公司来进行合作的，把公司里头的一些可能你觉得是很专有化的、好像很独到的一些技术。那么来把它这个逐渐就是开放化，那么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的商业的公司逐渐在采用开源这样一个开放的过程来进行它整个的技术的一个革新，那么降低它大量在这个方面的研发的成本。那么在 Object Web 这个中间件的它关照比方说虚拟化，对吧？然后上层的这种比方说底层的网络计算，还有像 Java 应用服务器，它有一个很著名的应用服务器叫 Jordan 也是在跟 JDBC 等等那种，应该在那个 在前几个年代应该是比较齐名的这种供应链产品，包括像业务流程啊，什么智能服务等等。那么 Object Web 呢，现在大概有成立的，其实 Object Web 成立有7-8年的时间了。现在呢有100多个项目，有650多个 Committer， 就是这个写程序的人。比方说像 John 那个 team 的话，光在 Core 就有40个专职工程师来做这个开源的项目。所以它很多的这种商业化，就是我们说企业其实开源本身就是一个公司的产品。那么它利用社区呢，能够加快它本身的这种开发进程。那么再一个呢，第三个就是它有大量的这个 contributor， 就是有些人是公司的，对不对？有些人是来自于社区的，就像做 Linux 这样，但有不同的人对他们来做生意的贡献，那么有120多个关注者订阅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信息啊，来参加这种交流。那么每年呢有大量的这个下载，所以说你会看到一个开源项目的话，如果它变得很流行之后呢，就会有很多人去下载并使用它，所以这个时候你不需要使用大量的这种所谓的市场推广费用来推广你的东西，只要你的东西确实做得不错。那么 Orange Web 呢，实际上我是中科院的一个这种技术组织，那么可能也是由国家的高科技部的863的一个项目来投资的。反正这个地方因为我对政府这个事情本人不是特别感冒，那他号称是投了10亿，但是我不知道钱花哪去了，是，但是很有意思。但是呢说回来呢，就是 Orange Web 呢，我觉得其中有几个项目还是做了不少实际的工作，比方说像国防科大做的，他们那个 team 做的那个 Star Web Service， 我觉得是在国内的这个开源项目做 Web Service 中间做的最好的一个，包括他们以前做那个 Star Web Star Bar， 就是 Cobra 一个，大家有多少人以前就是接触过 Cobra 的技术？如果说电信的话，肯定有不少人接触，对吧？这是90年代的时候最流行的一种，就是对象不操作的中间件的一种技术啊，才做的一种技术。那么 Starbucks 后来也把它商业化了之后，有一些公司来对它做商业化，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从校园啊也做成一个开源项目，然后再把它演变成商业运作的一个成功的例子。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呢，这两个大的这个组织呢进行了一个合并啊，所以说他们的这个目标啊，就是 Object Web 2的目标呢，实际上是希望集合中法两国的这个基础研究的这个技术呢，把它开发出一个更好的开源中间件的一个架构体系出来，那么构建整个这样围绕在这个社区和商业之间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那么对于 Object Web 来讲，它整个的一个战略策略呢，实际上是要第一个就是要重新去进入到这个开源的中间件的这样一个市场，和通过这种高质量开源代码，同时呢它希望去构建这样一个更加不断扩展这样一个组织。因为我觉得做这种基础性的研究技术呢，如果你是很商业的进去做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你可能会由于资本的问题的操作变得很激进，可能你3-5年好像很火，对吧？可能你5年一过再往后面一走，由于资本的一些操作性很快就下来。这些例子在国内也见了很多，因为资本进来之后就走。那么当你去跟这种中立的这种社区组织来合作的时候呢，你的心态会变得很一个每一步你应该走到哪，那么它借助于国际化社区这些经验，能够帮助你把一个产品呢走向一个更加成熟发展的一个道路。那么呢 Object Web 实际上还是给这种就是你去做这种技术的这样一些厂商或者个人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那么它会给你提供一些资源，因为它背后是有像法国这种像类似于科研机构或者像这种大公司，它甚至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基础的这种知识，或者甚至是资金上的知识。比方说你觉得你做得很好的一个项目，你在哪个地方搞一些活动，那它可以在我们这些活动，它也给我们一些小的基金，让我们来做这样的交流，对吧？所以这是你跟社区去交互这种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所以说在基于现有的这个 code base 上面呢，那么在这个里头呢，它有社区，对吧？有各种不同的这种开源的这种项目的社区，然后呢在这个里头我们会形成不同的活动，对吧？它可以说是一个给你出差的，可以让你去欧洲去参加一些演讲或参加一些会议。那么呢它会有这种一些制度，这种一个结构化的制度的政策。那么当然它这个里头也有这种比方说整个社区的这种管理委员会，有核心成员，有这种像就像一个类似于像一个公司一样的这种比方说 于一些合适的企业呢，他会收取一些这种会员费，因为毕竟这个组还要运作，对不对？那么一些大的企业会给他每年一些赞助。那么像前段时间我们也听到一个很有趣的消息，就是微软这家公司呢，给这个阿帕奇给了好像10万美金赞助，对吧？所以你会看到微软为什么要给开源钱，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呢，在当前的这个情况下，现有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 Object Web 整个的这个 Code Base 已经变得比较庞大了。刚刚我们说了100多个项目，那么从这个里头来看的话，它的这些项目从应用的平台到比方说持久化数据库、工作流、IDE， 包括大家其实现在用的这个有一个我大概有多少人现在在下这个 Eclipse 3.4 里头的这个监督意义的这个 Web2 Network， 有多少人在用过吗？有尝试过吗？就监督意义的 3.4， 不 Eclipse 3.4 现在会有个监督意义的 Platform 吗？实际上这个 Web2 Platform 的最早的一个项目，就是我看看在不在这个里面，应该是啊。其实最早的这个早期的这个项目就来自于这个 Object Web 这样一个 Lotus 的项目啊。Lotus 实际上也是欧洲的一家很小的公司，那么它在早期基于 Eclipse 上来做一些这种 IDE 的插件啊等等来发展。所以说你会看到其实这些项目背后有很多的这种大学的研究机构或者个人，甚至说是一些像爱立信啊等等这样一些商业公司在里面。那么有一些项目呢，据我所了解的，比方说像 EXO Platform 啊，是一个 Portal 的这个平台，还有像那个 XWiki， 还有像我看一下那个EHI 这边现在已经就是慢慢的合并到另外的公司去了，像 Jordan 啊等等等等，这好多的项目在里面有一些都慢慢的成长成了一家商业化的公司，所以你会看到。通过你参与这种开源技术的话，你可以通过社区呢，逐渐去走向一个可能性的这个创业的这个道路，使你的这个过程会变得相对来讲风险要降低很多。那么呢，现在呢，在整个社区里面有大概是三个主要的这种战略性的成员，像一些大像布啊、英瑞啊、法国电信啊等等一些 Red Hat 啊等等。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这种独立的成员和个人啊，包括像我这样的个人也是其中一个个人成员。那么这个社区呢也在不断的进行壮大。那么现在 Object Web 的活动呢分为这几类，一个是项目的这种技术类的交流创新活动，那么他们呢通过参与这种比方说Java One 啊，或者说普通的这种像他们来参加 WordCamp 来交流他们不同的成员，他们会把他们国外的成员引入到中国来分享他们再去构建这个开源边界上的一些经验。如果你是一家商业公司呢，他们也会帮你来介绍一些这种商业合作的机会，来和他们成员里面的一些这种公司来进行沟通。比方说他们有一些会员，比方说像雷诺，还有像那个做那个叫法国的那个什么车。雪铁龙，对啊，雪铁龙的这个公司呢本身也有用他们一些东西，那么你想雪铁龙它可能会在中国会有工厂或者会有公司，那这个时候用到一些技术的话，那么它可以，如果你对它的这个东西有合作的话，它可以给你帮助跟雪铁龙进行一些合作。那么现在呢Object Web 在欧洲在中国呢都有本地的这种就是分支机构来协调本地的一些资源，这是他们全球的一个自己的策略。那么项目呢实际上是作为整个开源核心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基本。那么开源项目呢有这样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说你可以把最新的东西啊，最你觉得最酷的东西先放到社区里面去做，对不对？然后呢让更多的人去检验，让更多人去使用。那么之后呢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成长成为一个具有很好商业价值的东西，比方说像以前的 JBoss， 或者像我们现在这里看到的这些个比方说像 XWiki， 它这点也只是一个项目最后它现在这个核心创始人呢就成立一家公司，像另外一个在 Mobile 领域用的一个叫这个 FU UAMBL 的这个开源软件，也是最近成长非常快的一个专门做 mobile web 的那一家。所以说，如果你找到这样一些机会的时候，你可以利用现有的一些社区的资源，那来成立一个 startup 公司来做一个商业化的这样一个运作。所以说，这也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技术人员，或者说你是一个技术创业的话，也是一个最低风险啊，最可行的一个去创业的一个形式啊。那包括我自己，我现在做的这个咖啡座这家公司，也是我大概通过参与了7年的开源软件之后，那么经过思考之后，那么来做的一个新的一个商业模式，围绕着开源来做的。那么呢 ，Object Web 呢，实际上就是说已经搭建了这样一个非常庞大的这样一个代码的一个仓库平台。那么呢，你通过可以成为它的成员之后呢，把你的一些项目提交到这个社区里头，那么它会给你提供比方托管、项目的管理等等等等一系列这种平台。那么类似于像Google Code 一样，但是呢，它跟 Google Code 有一个或者说 Code 最大一个不同，我觉得它可能更像 Apache。对吧？因为它是一个有组织的结构化的一个管理结构，而不是说像 Google Code 或者说像这种 Support 这种松散的，爱提谁不提，对吧？个人你随便去弄一下。当然，它确实说还是有一些，一定你的东西到了一定的质量之后啊，你再把它相对形成了，比方到1.0的稳定的东西之后，再到它的数字化，可以方便快速的去孵化。这是它跟 Google Code 或者 Support 最大的一个不同。那么呢，社区呢，同时也是在技术和商业之间的一种平衡，对吧？那么它帮助你去平衡这两者之间的技术和利益的这个关系，那么帮助你最终和商业的找到一个合作的这个一个点。那么在 Object Web 这个大的这个 Code Base 底下呢，可能会产生很多个不同的项目。对吧？那么通过这个项目，通过一个孵化的过程，你会逐渐的走向几个，比方说 A、B、C 几个不同的这个阶段。那么至于说你后期会成长为是一个还是一个纯粹的项目呢，还是说你会成长一个公司的话，这个就需要一个是你本身这个项目的核心创始人的努力，同时你怎么来维护你这个项目自身的一个社区，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你这个项目的当中。那么同时呢，如果你在这个里头发展到很好的这种用户的话，那么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就是商业的一个机会。那么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像Galvin 啊，就是那个 Hybrid 支付，我觉得它的一个成长历程实际上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从一个个人的这个开发者，最后把它的项目带领人自己整个进卖药捷报，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那么 Galvin 呢，之前就是在历史的大概2002年的这个阶段，由于一些 VR 的 persistent 这块的问题，对不对？那么创建 Hybrid 2这个项目，其实它最早的时候，我前两天还跟 Galvin 写信说，我写 email 说，我说下次，他现在不是在做 Shape 嘛？那么他现在觉得 Print 会有一些他觉得不好的地方，那么他也在寻求创新。那么在 Hybrid 2的时候呢，他就会发现了 GB 在 persistent 这块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信奉了他自己的那一个，比方说10个简单的这个条理，对吧？易于使用，快速开发，对不对？高效运行，啊，那么通过这样一些很简单的东西来解决，我也不要它一定是做成一个规范，对吧？接地气可能很长，但是呢，我解决了开发人员当前最急需的这个需求，那么把 Happiness 呢，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变得让更很多人去使用，变得很流行。那最后这个东西呢，整个进入到了 JBoss 这个地，那么。在 JBoss 在2006年卖给2007年卖给 Red Hat 的时候呢，我问过他一个朋友，Norman Richard， 他一起也是开发 Shape， 据说他赚了300-400万美金啊，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在国内来讲不错，还买了一个大房子。然后这个人 Gary 最近，他现在是 JBoss 一个研究员啊，反正公司就每年给他比如50万美金，你就把这个该项目做好，你也不要管其他事情。然后其他时间他想干嘛就干嘛，想在哪变成就在哪变成，跑到阿拉伯去玩也没关系。这就是开源的另外一种，就是技术你演变到了一个深入的层次，一种生活的方式。那么通过这个社区呢，这项目呢，你有机会和全球的这种开源的开发者也好，使用者也好，有一个 很好的这种沟通的机会。那么 Object Web 2呢，也是在黎巴嫣初重新去 initialize 新起来的。那么现在的由是两个这个组织啊，中国和法国的组织来联合这个运营这个社区。那么在中国这边呢，好像是由山东的中创呢来主要负责啊，他们这个因为本身中创也是一个有这个科学院背景。那么在这个因为现在中间件啊，从七八年前的专注于比如说基础的这种接触意义啊，或者消息啊，或者这种层面，一慢慢往上面，对吧？转化到这种就是说怎么解决商业问题，比方说商业智能、商业挖掘。那么呢 ，Object Web 在这一块又引入了一些新的一些层面进来，比方像 Platform BI 或者 Talent B 专注这种数据集成和商业智能分析的。那么他们把这些专门做 BI 的工程又批出了一个专门针对于说商业智能领域的一个分支，所以说你会看到它社区整个往后的发展会形成更加细分的这种行业或者技术领域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组织的这种成员。那么在这些里面呢，去帮助这些对口就是你的这个利益共有者，比方说软件供应商、集成商或者研究机构或者企业或者中小企业，那么或者一些公共的政府实体呢，在这个里头去找到一些合作的这种机会。那么在治理上呢，Object Web 呢，现在去年是在今年年初在北京开了这个分支机构，那么现在在美国这边好像也正在做新的这种开源，面对于北美市场这种就是说机构。所以说这样的话，你会看到就是说，当你如果想把你的一个社区啊，你在广州做一个社区，你想逐渐的把它去比方说先扩展到中国，对吧？就像我开始做有这个 Open Source Camp 的想法的时候，那我可能先从北京这样一个我自己资源最强的一个点开始启动，那么然后再去和不同的社区的合作伙伴在不同的这个城市来做。那么可能当有一天我难道不能把这个 Open 我们不能把 Open Source Camp 做到全球，让全球的不同的城市的国家的这个人来参与这个活动嘛，一样是可以的。所以说这样的话你也看到，就是说社区其实是一个不光是你在技术，同时也在你是运作商业上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例子，就是你怎么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从一个点做好，然后把它布局到全球啊，这是它我们从 Object Web 看到一个发展的一个策略。那么在 Object Web 整个的这样一个治理模式底下呢，那么每一个项目啊，比方说每一个本地的这个社区呢，就是比方说分支机构呢，都会有相应的这个管理的团队，有项目团队，项目有项目的团队，对吧？管理有管理的团队，然后呢，负责一些本地的这个事务的有些专业的管理团队。那么在这个之上呢，就会有一些区域性的这个 office， 比方说负责比方说中国或者欧洲。或者巴西这样一些区域，那么在这之上呢，就会他们形成相应的商业技术啊、生态系统的整个的这个运作。那么在最上层呢，会有一些核心成员呢，形成这样的一些就是叫核心管理团队啊、董事会啊。它的这个董事会可能不太像商业公司的这种啊，你出多少钱你就干多少，实际上它是一个技术性的董事会。那么在这里头，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技术和企业之间的这个资源。所以说你会看到，即便它只是做一个开源的社区，那么它在管理上面也还是非常像一个这种商业公司一样。那么通过这种商业化运作经验，能够把一个社区呢长期的去运作下去。好，那么在整个这个Object Web 的这个社区里面呢，它采用的一些 license 呢，并没有特别的限制，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自己认为商业友好的这样一些开源的这种license。所以说不同的开源项目你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license 的策略，不像比方说阿帕奇的这个社区的话，你进到他那个社区好像你必须要只遵循阿帕奇的这种比方说 R 这种 license。 那么呢，对于一些有些这种企业的公司 创业公司呢，虽然他把他软件开源，但是他肯定有的时候他希望选择 GPL， 或者说希望选择 GPL，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像阿帕奇这种设施呢并不太适合。所以说 Object Web 呢，其实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加灵活的一个策略，来让你参与整个开源生态系统这样一个运作。那么这些呢是他们针对这种企业的一个收费的会员费的一个策略。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个人来讲，那对于个人独立成员并没有任何的这个费用的概念，但是因为它要保证它整个企业的一个运作。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说 Object Web 实际上搭建的是一个技术和商业的一个生态平台。那么在这个里头呢，你可以作为一个生产者，然后一个 creator 去把你的项目贡献到这个开源的这个项目里面，然后放在社区里面呢，来聚集更多的资源来运作。那么你作为一个用户呢，你也可以从社区里面去拿到，比如说系统经销商或者软件开发商利用这些开源软件来构建你自己的商业系统，那么把一些好的反馈呢再回归到社区里头，那最后呢把这个开源的软件，这个软件本身呢做得更好。那么我觉得呢，开源现在不只是单单说你把源代码放在那啊，你上传一个东西就叫开源了，实际上是整个一个在技术、商业和这个各方面的一个策略的一个综合体。那么使它能够使你的成本呢降到最低，使你的开发人员呢能够最快速的去接触到最核心的这个技术，最后促进你整个公司或者说你个人的各方面全面的一个发展。那么从我个人的一个体会来讲，我的很多做开源的朋友，虽然他们本身没有去做一定是做一个公司啊或者去 startup， 但是实际上像他们很多的人都最后因为在开源社区里头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口碑吧，人家一说啊，你这是做什么什么项目，你是哪个开源项目的，比较成立的，最后他们都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我至少觉得在薪水上是一个很实质的体会。那以前跟我一起做 Jeffro 啊，我是那个原来微服社区 Jeffro 的 Committer 啊，我们当时几个核心的成员。那么回过头到今天来看，我们其中一个做 Jeffro 的叫欧本杨啊，杨总一个主要的开发者，那后来他去了 Jeffro 做 Jeffro 的 SP Server 的那个 Developer。那现在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开发人员啊，即便你技术再高的话，可能你在啊或者中游或者说中软或者说什么今年的公司，大概我觉得年薪到20万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那最后因为他在开源社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啊，人家一看啊，你做这个项目呢，你的源代码拿我看一下，对吧？你也不该跟我讲，我一看啊，你非常熟悉，那他一年都可以挣到30万。虽然钱不是，我觉得不是说明主要一个问题，但是至少说你通过参与开源，能够对你各个层面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那么就是说 Object Web 希望是有更多人呢能够去有机会去参与到这个社区当中，那么去 enjoy